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1月20号，公元2016年2月2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特别节目《西藏人权现状2015年度报告》内容介绍。下面请收听特别节目《西藏人权现状2015年度报告》内容介绍。流亡社区权益团体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近日整理出版了《西藏人权现状2015年度报告》，该中心研究员财让家接受了本台的专访，详细介绍了这份人权报告的内容。财让家首先向我们介绍了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这一机构的背景。
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是一家获得联合国认证的非政府机构组织。我们的主要工作有两个部分，第一，促进与保护西藏境内藏人的人权。本中心定期对境内人权遭侵害状况进行系统性调查，并出版各种境内藏人人权状况报告。第二，为了让流亡藏人能够在未来西藏的民主事业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我们平时会在各地举办培训与讲座，还有讨论等活动。另外，我们也会出席各种国际性会议，以此寻求各方关注西藏的人权问题。
接下来，财让家介绍了西藏人权现状2015年度报告的主要大纲，分宗教信仰自由、隐私权与寒蝉效应、西藏的环境、公民与政治权利以及国际社会与西藏共五大主题。这份人权报告的第一个主题西藏宗教信仰自由主要记载了哪些内容？
西藏是个具有独特文化宗教传统的特殊地域，而中共当局在西藏实施高压政策，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同化西藏，消灭藏人的民族认同感。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当局宣称将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会给人一种遐想，认为社会气象会发生好的转变。但在事实上，中共颁布了多项具有争议性的法律，加大管控民众。2015年，西藏境内各村落与各寺院僧俗民众遭受中共更严厉的限制管控。比如，近日，本中心从境内获得一项中共内部文件显示，当局在西藏比如地区发布一项告示，恐吓藏人如果在实践宗教信仰上违背当局的意愿，他的家人与亲朋好友，甚至整个村落都会受到当局的惩罚。同样，有消息显示，中共在西藏各寺院中派驻所谓的文物管理小组，完全剥夺寺院与高僧、僧众们对各自寺院内佛像与法器等的持有权，直接由当局管理使用。当地中共财政局直接拿走信众供养给寺院的钱财，打破西藏原有的寺院经营方式，让寺院失去经济来源，从而让各寺院完全按照中共的指示做事，试图将寺院变成党员培养机构。西藏的寺院不仅是宗教场所， 更是西藏传统文化的教授地点。西藏各大寺院下属有多个分支寺院，在母寺接受了完整教学的格西与堪布等会被母寺派到各下属寺院担任教师的职位，从而保留各教派的传承。当局限制各寺院不得互相来往，更是限制卫藏、康与安多地区僧尼众的行动与自由迁移权，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藏传佛教的传承，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第一
个主题中又包含有藏人对宗教镇压的反抗部分，才让家介绍了这一部分的主要内容。
本中心所获得的消息显示，在指2015年年底遭中共关押的藏人政治犯总数为2081人，其中967人为僧尼众，在去年之中被拘捕的藏人已知为68人。从2014年9月到目前为止，境内藏人自焚人数为12人，其中2015年内有7人。中共加大管控藏传佛教，导致近年来藏人僧众抗议中共的事件不断发生，特别是在西藏比如于卢霍地区。2015年藏人抗议中共的方式从自焚转变为独自示威抗议。示威藏人通常会手举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呼喊引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与西藏要自由等口号，表达他们对当局的不满。
应该怎样理解报告中的第二主题隐私权与寒蝉效应？
美国人爱德华斯诺登泄密事件引发了近年来全球内加强对隐私权的关注度，联合国还任命隐私权问题特别报告员。2015年，中共通过了反恐法草案，要求企业必须提供个人信息给公安，以便调查和防止恐怖主义。而当局对恐怖主义的定义非常广泛，这标志着在中国，藏人行使包括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均有可能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受到非法对待。2015年，中共当局继续在侵犯境内藏人的隐私权。最有力的证据是中共会收集藏人的私人信息，这侵犯了隐私权。藏人仅仅在自己的手机中存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在手机或微信的私人谈话中涉及当局所谓的敏感信息，就会遭到当局的惩罚。在西藏抗暴纪念日、藏历新年与西藏各大佛教节庆日，尤其是当局所谓的敏感月期间，当局对境内藏人管控力度随之升级，限制藏人的出行，切断通讯等等。
报告将西藏环境状况单独整理成一个主题，凸显了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生态正面临的危机。
去年年底，联合国第21届气候变化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大会通过巴黎协议，承诺让温度上升的幅度不超过前工业化时期的2摄氏度，并努力控制在1.5摄氏度内。联合国另一场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发展项目。虽然两项协议间没有直接的冲突， 但是中共政府滥用国际专业术语，以开展所谓推根还林与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名义，抢夺藏人的土地、田地与草场等，迫使藏人失去生活来源，同时损坏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让藏人民众陷入困境。总之，2015年西藏环境状况在持续恶化。
在报告的第四主题《公民与政治权利》中，人权中心列举《世界人权宣言》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标准，对比了中共践踏境内藏人自由权利的情况。
联合国曾颁布一项重要法案《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共作为联合国成员国，先后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等。但是当局在西藏境内实施的政策不但与国际法背道而驰，更是违背了中国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内容。作为获得联合国认证的权益组织，我们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将根据各项法律调查中共在西藏境内落实这些承诺的情况。在报告的第四主题《公民与政治权利》中，我们主要记载了境内藏人行动与迁移自由权遭践踏的现象。2012年开始，所谓西藏自治区的官员没收或取消了区内藏人民众的护照。自从那时起，当局就没有给区内藏人签发新的护照。少数获准出国的区内藏人几乎全部都是政府官员或亲近当局的经商人士，他们拿到的是半官方的因公普通护照，而非因私普通护照。这些护照持有者回国后必须立刻将护照交还当局。相比之下，中国国内汉人周游世界的旅游人次创世界纪录。汉人一般情况下提交护照申请，将在2周内获发或得到回复。中共当局限制藏人护照的做法，不但违背《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更是凸显了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当局甚至限制境内藏人互相来往，限制他们自由地前往其他藏区。以笔名为雪和江的西藏青年作家周洛近日遭当局非法判处3年有期徒刑为例，境内藏人作家与艺术家、知识分子持笔行使自己的思想自由权，却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2015年西藏人权报告对此表达了关切。
在被问及此类报告对西藏运动有什么推动作用时，财长家说，
西藏人权现状2015年度报告具有藏、汉、英3种语言的版本，希望藏人内部使用英语的各国家民众以及华人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西藏境内真实状况。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通过发布这部报告，主要向联合国机构发出呼吁，在审查中国人权状况时，严整对待西藏境内藏人恶劣的人权状况，敦促中共政府尊重藏人的各项权利，着手改善当前的局势。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